港版国安法去年6月30日公布施行，至今将满一周年，有不少港人选择离开家乡到外地生活。至今年初，据悉已有超过13万港人离开，虽然每个人离开的理由不尽相同，但他们都对香港的未来感到悲观。40岁的文化工作者 Johnny 去年底逃来台湾，他说因为港版国安法施行后，港府对于文化和研究方面一连串的打压日益严重，例如苹果日报老板黎智英遭到拘捕，香港电视台记者因为多次质问林郑月娥等港府高官而遭到秋后算账，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中心被重组，以及今年6月香港修订电影检查条例，将电影的内容也框列在国安法之中。另外，往年六四都会举行的悼念活动以及各式各样的电影放映，现在全部都因为国安法而被取消。香港言论自由和艺术创作的空间不断受到限缩，逼得他产生了逃离的念头。今年四月在台北举行的第12届台湾国际纪录片影展上， Johnny 买了一张电影票入场观看开幕片《李大围城》。这部片记录2019年11月在香港理工大学红磡校区发生的大规模警民冲突。 Johnny 对美国之音说，这部影片去年1月在香港独立电影节时就播放过，他在香港就看过了几次，如今时隔一年再看，对照香港现在的处境，尤其是国安法在香港实施一年后，感触更深。他觉得李大围城在某种程度上算是绝唱，以后想要在香港的放映机构看到这类的片子几乎已经不可能。 Johnny 表示，香港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有200万人上街，代表了广泛的民意，却遭到港府的镇压。港版国安法实施后，他跟其他的文化工作者都还天真的以为还会有时间，因为觉得文化跟传媒产业是香港的特色，不至于会这么迅速的毁坏。然而 Johnny 说，
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一个感受，就是香港那个堕落的太快了，而且在那关键是在那个传媒学术研究电影拍摄，他不仅是悲伤，就是说我就是讶异惊讶，就是说没想到这么迅速怎么办。
他说香港电影是中文电影的先驱者，历经百花齐放的年代，是闻名世界的电影之都，被誉为东方好莱坞。这是因为过去在香港拍摄电影很自由，审查制度也比较宽泛，并且实施电影分级制度，因而产出了很多创作俱佳的电影。但实在没有想到香港文化创作和学术研究竟会受到这么快速的打压。他认为这可能会是之后很多香港人想要移民的最重要原因，因为自由是所有创作的前提，也是香港吸引全世界之所在。他说，
如果你在这个地方的话，你没有创作的自由，也没有放映的自由、交流的自由和持续工作的那个条件，我觉得香港作为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学术啊、艺术创作的一个区域，它就会没有了，就像中国的任何一个内地城市一样嘛，等于就是你那个存在的一个基础和创作上的一个最关键的一个元素消失了，就是釜底抽薪的感觉，就是那个没有自由了嘛。
Johnny 表示，他其实现在很害怕去在台港人的聚会，因为每次从香港传来的消息都很负面，情绪都很压抑，气氛也很悲伤。他说，过去还会有人想要在台湾、香港两边跑，或是幻想着可以缓一缓，过些时间再回香港。但看到香港现在的情势，大家是真的想要永远离开了，都说能走就走吧，没必要再回去了。26岁的 Nancy 是一位能源产业界人士。 Nancy 学习的是工程领域，因为职涯的规划，觉得台湾绿能产业比香港更有发展前途，并且香港跟台湾不论是在语言和饮食或是文化上都比较相近，加之香港反送中运动，他站上街头抗议，亲眼目睹了催泪弹、橡胶子弹从身边扫射，以及周围的同胞被港警拖行推打，他决定离开香港，离开家人，只身来到台湾工作。他说 台湾跟香港生活不同之处是香港把加班视为正常，而且同事间彼此竞争得很厉害。香港人通常也很晚睡，很晚才吃晚餐，也习惯下午会有个下午茶的时间。但在台湾，人们不常加班，同事们都很亲切，而且很多餐厅在下午都会关门休息，所以除非是咖啡厅，否则很难找到吃下午茶的去处。他还说，最喜欢台湾有假期之外的额外补假制度，这是香港所没有的。他表示，有时经过一些地方，看上去很像香港，就会有一种错觉，以为自己是在香港的某条街道，偶尔那一刹那的恍神就会想起香港，会想念香港，会想回去香港。他说，
还会有经过板桥那叫那什么综合往板桥那个方向有个快速道路，那时候就我开车开到一半的时候会觉得很像香港有一个叫东区走廊，就是也是一样，就是一个快速道路，就是两边都是高楼大厦中间穿过，那时候觉得说我好像在香港开车，那一个定格就觉得很像香港。
他说，跟家人分开久了也会思念家人，但由于香港情势不佳，父母并不会希望子女留在香港，反而鼓励他们多到国外闯一闯。因此，他跟兄弟姐妹们目前各自离散在不同的国度。他说，最想念一家人围在一起吃饭，和兄弟姐妹们闲话家常的日子。Nancy 说，他来到台湾后，持续关注香港的新闻，但觉得香港好像回不去了，只会往越来越坏的方向走。他说，如果现在回去香港，只会想要短住一下，变成像观光客一样，有些事情改变就改变了，很难再回过头来。他说，
尤其是我们这一辈，就是这二十几到三十出啊，不管是谈起香港，是聊起香港，也是19年之前的香港，19年后的香港，就是大家不会去记，也不想要去记国安法的那什么教育日的那种东西，就完全不会在我们的记忆之中出现过的东西，这太陌生的，变成不是我们一直思念或是一直想要回去的香港。
待业中的 Simon 今年23岁，原本就在台湾就读大学，目前住在台湾南部，平常吃不太到港式料理的他，只好自己动手做港式奶茶、冻柠茶还有咖喱鱼蛋，成为他排解乡愁的方式。Simon 表示，香港中学里有越来越多不会讲广东话的学生，学长姐跟学弟妹没办法沟通，政府也要求老师上课不要讲广东话，以致港人和大陆人之间其实存在蛮大的冲突。他认为，港人的压迫感不是一时三刻蹦出来的，而是一直在日常生活里忍耐着，直到2019年才大爆发。反送中运动好像是一场可以预想得到，但又没有想到规模那么大的运动。 Simon 说，2014年的雨伞运动也是公民抗命运动，规模也很大，有超过100万人上街。他当时就跟朋友讨论，反送中会不会像2014年那样街头抗议之后就结束了，但没想到后面有更多的人站出来，尤其是看到年纪比他们小的孩子也站出来，让大家更觉得一定要站得比那些孩子还要前面，所以他也抽空回去香港，跟着手足一同上街抗议。 Simon 表示，港府这么强硬的镇压，他其实没有很惊讶，因为他从小就知道香港终究要被大陆统治。
这一两年实在东西发生不太夸张，而且也违约，对我来讲就是违约，就是50年不变嘛，根本就是违约嘛，然后想还讲什么一国两制历史文件就很不爽。
他说，国安法制造白色恐怖寒蝉效应，大家敢怒不敢言，但听到黎智英被抓，香港苹果日报要关闭，大家都去买苹果日报。他说，他以身为香港人而感到骄傲，如果有大陆人问他是哪里人，他一定会说自己是香港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陈云的报道。